行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1了，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先带大家来到了法务部了，有两个活动呢，可以让我们喜爱这个法律的朋友啊，可以参与的。第71届的司法节学术研讨会呢，是在105年的1月8号。在法官学院的国际会议厅举办，那第二场呢还有25个名额啊，是在我们今年的12月21号，前天呢在上午9点开始报名，额满为止，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参加。那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司法院跟法务部呢在105年的1月8号的礼拜五，这一场第71届司法节的学术研讨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司法院的网站，第71届的司法节学术研讨会线上报名，那也欢迎大家填载报名表来踊跃参加。好，这两个活动呢是可以让我们喜爱这个法律的朋友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报名动作。好，除了这个以外呢，有一些修法的部分也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包含了中华民国刑法没收部分的条文修正案呢，在12月17号经由立法院完成了三读程序，也追求落实了无人能因犯罪获利的司法正义了。因为最近的食安问题频传，所以黑心厂商不法获得的譬如说动辄数十亿那因为现行没收法制不足，导致没有办法没收第三人的犯罪所得。目前大统公司不法所得是 18.5 亿非常上诉案，那即因法律漏洞而未能没收相关的犯罪资产，也引起社会大众的一个质疑。为了正向回应我们的民意诉求，所以呢由法务部跟行政院司法院同心协力来推动中华民国刑法没收部分条文的一个修正法案，也在12月17号完成这三读的程序。法务部先前解决上开没收法的一个缺失，也广邀专家学者相关机关呢研拟中华民国刑法没收部分条款送行政院审查，经由行政院前后5次审查会，召集了相关部会跟司法院长长达7个月的一个审慎协商之后呢，也共同研议了行政院跟司法院的一个嫌没收草案那这次的通过没收新制，参考国际公约跟外国立法例而重新来做没收的定位，也符合这个本质为主。而修正通过后，没收新制呢，明文规定没收的刑罚跟保安处分以外之法律的效果具有独立性，而非刑罚。而在专章的这个立法里面这规范没收，其他的修正内容包含了扩大犯罪所得的没收范围，并第三人且被告 死亡逃匿经由通缉的行刑来申请单独宣告没收，这是跟国际接轨的部分，来启动司法互助，解决过去因为被告死亡或者通缉而没办法没收的一个境外不法资产困境。那在这样的一个追讨犯罪所得呢，根据了犯罪诱因等等，这次修法没收以定位为非刑罚，又系没收犯罪所得，参考外国的这个立法司司法院的大法官解释意志，那就修正法后呢来做裁定，透过新法顺利通过，也彰显了共同终结了大统条款不能没收第三人财产的一个困境了。好，这个也是让大家了解在中华民国刑法没收部分条文的一个修正案呢，在12月17号已经经由立法院完成三读程序，也追求落实无人能因犯罪获利而司法的争议了。除了这以外呢，在大家知道这个明年1月呢是大家都了解的这个选举，那当然呢这个各地检署在第14任的总统跟副总统以及第9届的立法委员选举查案分区的座谈会也圆满完成了。这公职人员选举是这个民主正义的基础，那也攸关这个整个民主这个宪政跟地方自治的一个进展，那有没有介入所谓金钱暴力以及选举的舞弊舞弊等等那当然这一次呢由三位的次长以及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包含了法务部的这个罗部长亲自在这个21个地方法院检察署参加各个所举办的这一次的一个查查座谈会。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除了这个维持行政中立，还有就是查缉所谓选举的赌盘，也落实所谓的侦查不公开原则来办理这一次的任务，也强调各地呢那也在严查这个是否有滥用行政资源特定候选人的一个绑桩贿选，以及扫黑肃枪严加的一个防治暴力跟赌盘介入的一个选举的重要性。好，也务必呢最近做了24小时的专案所谓的专责专人的一个接听 0800-024-099， 这是我们的检举电话 0800-024-099 检举电话，那不设立场，秉持的这个没有实现上限跟底线的一个原则，不分党派身份，完全依据法律跟合法取得所谓的证据严法严正执法之外呢，也务必呢在选举和平落幕，让我们的全民民众还有国际社会可以更加肯定我们台湾的一个民主制度的部分了。好，这个也是在今天这两条的部分，一个是修法，一个是在查查贿选的部分，让听众朋友可以更了解了。来关心一下呢在这个艾滋的权益部分了。说到了艾滋权益呢，感染艾滋病毒的部分这个行业别很多，那包含了今天刚好这个有一个个案呢，是这个感染艾滋病毒的厨师是否可以从事相关的行业。好，这个也是最近这个有碰到的一个情形。由于这个艾滋病毒传染途径是明确的，一般的日常生活共同工作并不会有传染他人或造成其他的公共危险，那依据了人类的一个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跟感染者的一个权益保障条例，它在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不得给予感染者不公平的待遇跟歧视，来保障他的就业合法权利。但是呢，因为艾滋病感染者他所产生其他相关的一个感染并发症，譬如说他比较容易肺结核所谓的结核病肺炎肝炎等等，这都是属于食品卫生相关法条来办理。有关于工作场所所受伤的，譬如说这个厨师的刀伤啦烫伤啦，都是属于职业安全的一个考量范围，依职业的安全规定办理，来协助处理受伤者的流血必须带用手套来避免所谓的感染。那有一些呢是长期照顾中心担任造成其他的这个著名感染，是否可以这个入住契约中明载说拒绝这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入住答案是不可以的就是说基本上由于一般的日常生活它并没有传染就并没有所谓的艾滋病毒给予他人的风险，所以还是一样依照所谓的人类 免疫力的缺乏病毒感染者权益保障法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社会福利跟护理机构不得因为他是感染者为唯一的理由拒绝提供服务。那因此呢，长期照顾中心或照护中心是不得拒收所谓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这样子大家了解了吧？好，这个也是哦，刚好针对了呢这个手上的案例呢来提供给大家。好，我们赶快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高雄的钟小姐哦，她说因为这个楼上住户长期发出这个噪音声，譬如说拖家具啦、拉椅子啦、小朋友跑跳、菜刀很用力的剁食物等等，她已经有告知屡劝不听。她的妈妈因为长期受到了这个噪音的干扰，睡不好、精神不济，也求助医生来服用抗躁郁症的药物。那他的妈妈上楼访问的时候，住户还讥笑他的妈妈说：“哎，你自己神经质，有病要就医啊！”还拿手机测录他妈妈的声音影像。请问他这样子擅自测录，是不是可以让他提告，或者是说他要怎么样去自保？好。那么高雄的钟小姐哦，你的问题依照民法的相关规定，因故意或者是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权益者，负损害赔偿责任。不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者哦，或者是对于被害人因为增加生活上的需要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不法侵入他人的身体健康，被害人虽非财产的损害，也是可以请求赔偿相当的金额。那说到侧录未公开是不违法的，所以钟小姐你的母亲可以依照规定向法院起诉，请求这个楼上住户的赔偿。不过呢，钟小姐必须要搜集楼上住户长期发出噪音的这个证据，譬如说你有录音，或者是你有请求这个员警到场协助的记录，或者是你有请医院开立所谓的诊断证明，证明说你的母亲确实因为楼上的噪音导致这个精神不济啦等等，然后有向这个楼上住户请求这个所谓的就诊医疗费用之外，还可以另外一条请求所谓的精神抚慰金啊。所以钟小姐或者是钟小姐你的母亲跟楼上反映的时候，建议随身测录，或者是跟楼上对话的这个部分也要测录。如果说楼上的住户对于钟小姐的母亲有讥笑或辱骂、公然侮辱的程度，那么你可以提告楼上的住户妨害名誉。那至于楼上的住户测录双方对谈内容跟现场状况，是仅在保全双方的一个证据。如果楼上的住户他没有公开，那你就没有办法认为他说他是这个违法的哦。所以这个也是要提供给我们的钟小姐。好，待会呢马上就要跟着瑶瑶的脚步，我们要来到了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我们要去来找找我们的刘老师咯。
心弦在离我远远的 里。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两岸三地时间了。所以不管你是内地的朋友或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在收音机旁的朋友要带大家来找找，也是根生保会台北分会我们的刘芳琪老师了。而针对上一次我们介绍跟大家跟这戒酒的案例哦相关一路的陪伴分享，包含了怎么样来去调整所谓的戒酒者的心态，而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聊到的呢，也就是修复式正义了。说到了什么叫做这个何谓修复式正义哦？针对这个修复式正义是借由这个犯罪人对被害人的一个赔偿跟恢复原状跟弥补或弥平这所谓的犯罪所造成的这个损害或伤害，当然也是建立一个平台这个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哦。所以我们赶快来找找刘芳琪老师，让芳琪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哈喽。收音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吧，听众大家好，我是刘芳琪，对不起。
哎呀，
老师好。
哎呀，说到我们的芳琪老师哦，真的是跨足我们的根宝跟饭宝啊。不过呢，真的他每次呢，他是我们的救火队长哦，这个比较难一点的哦，一定要交由他。那真的是身经百战之外，很厉害一点，就是说凶恶的啦，难缠的啦，碰到他就。哎呀也投降了哦。当然呢这个很难得的，就是说要把经验传承。那说到了修复式正义，它比较深一点，可能对于一般的听众朋友他可能在我们的收音机旁很久的话，他可能了解颇这个低层了解，但是所谓的过程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要让我们的芳琪老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说到了修复式正义它有点这个深奥，但是呢经由解说其实是很简单的，对不对？
其实简单嘛，应该是很简单了，你说的对。但是事实上哈，真的大家是很搞不清楚这到底没冲上面回来搞什么东西，搞不清楚。那我大概讲一下了哈。
嗯。
基本上这个东西在国外已经实行有相当有一段的时间，那我们台湾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就走在亚洲里面可以说是最先进之一啊。
真的。
对。所以它这个东西它就是说，因为很多案件事实上我们是误会或是里面的一些什么生活习惯什么不一样所造成不必要的冲突，那这个东西你要是让它走到司法来的话，说实在我们知道嘛，一般的司法就是一翻两瞪眼嘛，不是对就是错嘛，但是问题这个事情判完以后，对双方的如果说我们本身是好朋友，为了一个小事情闹翻了结果又判了以后，大家感情有没有恢复，会不会再变成好朋友？
嗯，是
应该很难吧，对不对？
没错。
那我们做这一块就是，那我们不注重在法律，我们是注重在你们感情的修复。
嗯，
那我们感情修复以后，法律问题还存在不存在？
嗯，
那把误会解释清楚，应该就没有了、啊，对不对？这 OK 了嘛、嗯？然后这个东西在我们在这个简单方面来讲，就是说，哎，那你就是修复感情以后，那我们就法律就问题就没有。那更深一层的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感情修复以后，那我们犯罪几率是不是降低了？
没错。
对，就是在、嗯、就是这个观念才会有这个东西的产生，是这样子。
没错，而且既有我们常常在讲到这个，尤其是在矫正这个处理犯罪的这个里面，就会有这一环。那当然，刚刚呢，老师有讲到，在20世纪里面，你看澳洲、纽西兰、英国、美国、加拿大，他们自己在做犯罪学的时候，就已经掀起所谓修复式的一个风潮。那包含亚洲，我们还是第一个。那等于是借由刚才老师讲，我们先发现问题嘛，从人的身上嘛，对不对？从你看，这个人的身上去了解，然后怎么去恢复，把这个损害降到最低。那当然这里面会碰到就是创伤，对不对？伤害
没有错。嗯，对对对，
那当然我们怎么样来去处理这个问题，第一个就可能是在犯罪人跟被害人之间，我们怎么样来去帮他来做一个修复，跟这个修复的方式处理让这个所谓的犯罪人对于这个被害人等于修补，那这个被害人呢怎么样来去做原谅。我觉得这一环很多人就说怎么可能做不到，可是我们也是要继续的做下去，对吧？
对，没有错。其实在这一块里面，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基本上是两个人，或者是说其实它影响事实上是两个人，
嗯，
就是问题真的不是真的只有两个人。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说，我如果说我们那一对夫妻了，好不好哈？
嗯，
他们如果说 他跟他有家暴的问题，但事实上他这个家暴问题的时候的产生会影响到，说你们两夫妻两个人吗？我想不见得哦。
嗯，
你看有时候会影响到孩子，
嗯，
会不会影响到双方的父母，会影响到你周边的亲戚，
嗯，
甚至你们朋友是不是都会影响到？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修复其实真的是蛮做的是蛮广泛的，所以我们在做如果说做修复会谈的时候，会把所谓的支持者啊这个拉进来，就是说我们各方面有影响到，我们会希望他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然后我们来了解说你这件事情对这其他人有造成什么影响，让这个加害人感觉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我做的事情会影响那么大。不然他不知道，他只认为他只针对加害被害人而已，他没有搞清楚这个东西。那当他知道这个东西的话，那是不是他的这个机会就会认错的机会，会跟他们愿意不要说和解啦，其实就会知道说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是就会比较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这样
是天美问说，刚刚这个家暴也会是属于在做这个修复式证理里面的其中一环吗？
目前我们国内是有在做啊，那但是有些理论上啦是说不希望说不建议做这一块，但是我觉得这块真的也是可以做。虽然这个家暴问题我们平常讲是很多是冤冤流长，有的像我有处理过，虽然就是在新婚第一天晚上就已经发生这个问题了，
知
道累积了二三十年的恩怨，你想这个要解开是很困难。
嗯，是。
对，但是问题是真的把它解释清楚啊，把这个东西解释清楚，然后把观念大家理清以后，事实上是可以解得开的啊，
是
这样子啊，对，是比较难的，没有错，但是真的要时间了，要耐心了。我们陪伴不是只有陪伴加害人，要陪伴被害人了，而且更重要一点是说，这个案像这样的案子，谁是加害人，谁是被害人，说实在已经模糊不清了，真的是模糊不清了。
等于是说，我们要先第一步先把他们理清，谁是加害人，谁是被害人，对不对？
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事实上他们就会源头开始的话可能会很单纯，但是后来就因为你这个给我变加害人啊，这边变被害人，那被害人是不是要报复，然后说变互相之间的谁是加害人，这边就会变成就很模糊了，会变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把他们的观念给理清来，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你们一定要清楚说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当然要花很长的时间厘清这个东西的。所以因为我们这个修复司法跟法院不一样，或跟地检署或那个检察官他不一样，就怎么样，因为讲在法官他没有办法，或检察官他没有时间听你讲三百年前的故事啊。
嗯，没错。
所以只是他们都是针对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打他，有，那你就有犯罪了，是不是这样子？
是。
对，那一翻就两对，那弄完了以后结果好了，就判你们两个离婚，离婚以后你们又牵涉到孩子的问题了，那真的是很麻烦。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事情理清楚，大家能够好好谈，那以后可能虽然就算离婚了，但是对孩子来心理来讲，我们可以怎样共同拥有这个孩子或怎么样，那就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
嗯，等于是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对不对？
对，没有错。对，
嗯，所以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哦，其实修复式正义哦，他除了赋予这样子的一个责任之外呢，包含了所谓的正确的观念。我们也可以请方琦老师让我们这个收音机旁的朋友了解这个正确的观念怎么样去养成，以及让他们有一个概念呢？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在我们东方的这边哈，有很多原生家庭的哈，他们都会有一个我们叫做在西方的理论来讲叫做毒性教条了。
嗯，
对，那这种东西我最简单，我现在举一个实例就好，像我有处理过一对离婚的夫妻，他们为了争那个小孩子的抚养权，结果就后来闹到打变家暴什么东西，然后虽然离婚，但还是可以用家庭暴力防治法嘛，对不对？
是。
然后那结果男生又屡次为了争这孩子的问题，就跨越了这条线。
嗯，
那问题是好了，我就是把他们找来以后，我们就厘清你们当初你们为什么会结婚。
对呀，当初为什么有这个冲动。
对啊，所以当初你们恩爱的要死，你们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就这样，爱的时候你的眼睛都是蒙起来，对方的缺点你什么都没看到，等到结婚才慢慢才发觉到很多缺点。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这个所谓毒性教条是什么，这对夫妻说实在他们都是绝对都是好人，绝对都是很标准的孝子孝女。
嗯，
但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了。
嗯，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孝子孝女，女方她 结婚过嫁过去了，他因为他是一个单亲家庭，
嗯，
所以他放心不下他的妈妈，
嗯，
啊，那边男方他对也是他父母都健在，但问题是他绝对要孝顺他的父亲父母，啊，父母都年纪都很大了，
嗯，
那往往为了好过年的时候这个事情，
哦，这就惨了。
这就惨了，
对，很多的家庭都来了，对，
对，所以这个问题就这样慢慢的就产生，这个问题就产生了，所以我要回去陪他们，你就那我的父母你要不要照顾，
嗯，
那我父母在我妈妈在那边没人照顾怎么办，
而且现在又少子化，我妈妈不是妈妈，哎，我爸爸不是爸爸，嗯，
对对，这问题就在这边，所以那我们要让他解，既然说，所以我就把他导进这一块来，让他了解说，既然你们离婚了，那这个问题就应该不存在了。
嗯，
不存在应该不是你们冲突的，不是造成你们继续冲突的原因的。
嗯，
那你既然不是这个冲突原因，你们为什么还在这个漩涡里面？你要跳出来啊！
嗯，没错，
是不是这样子？
嗯，
对，那跳出来以后，真的，哎，的确，然后他们也发觉到，的确这个问题是跳出来以后，真的是没有这些问题，而且不需要再争执在这个地方啦。
嗯，是，所以我们常在讲哦，这个一个家庭哦，这个和乐哦，和谐很重要之外，就是说像刚刚这个方琦老师有讲到，你看结婚是冲动，怎么没有想想当初这个冲动的时候想要结婚是两个人在两个不同的家庭要合变成一个家庭，对吧？
对，没有错。
嗯，
而且你们结婚并不是说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你会牵涉两个家庭的事情啊。
是，
对啊，
所以哦。让大家了解说哦，你看看在我们这个修复师证里面也可以谈论到我们的家庭里面，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又要来分下集哦，让我们方琦老师跟大家继续聊的就是修复师里面，除了呢我们让大家了解何谓修复师跟正确的观念哦，包含了到走入家庭，当然修复师跟这个调解又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就下一次来跟大家聊聊好不好？
好，谢谢您，谢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明这一块，谢谢。
嗯，当然，
谢谢姚老师，谢谢。
当然，十一点半继续 You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们是
VOX 玩声乐团。
12月26号下午3点，我们将在宜兰头城的兰阳博物馆举办演唱会。
在这座国际级的博物馆唱歌，玩声要带给大家不同凡响的全新感受。
我们非常期待，也邀请你一定要来哦。
12月26号星期六下午3点，2015兰博四季音乐节冬日恋歌谣 VOX 玩声乐团和你
不见不散。
王太太出国回来啦，呜、哦，大包小包这么多，买得很开心哈、哦。
哎呦，拢是帮朋友买的，嘿够骨头哎，等来哟，行李都超重喽。
哎，其实这些产品台湾就有很好的啦。我公公婆婆每天都在吃正达生技的益固力，来调节生理机能，增强体力，身体哦，哇你勇敢嘞。
正达生技益固力，活力健康假霸力，服务专线02-2361-7268，二三六一七二六八。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